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一同的来学习，一同的来培训，让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使命门徒，要继续访问蔡院长，谈重返福音的新讲道学。在上回的使命门徒中，蔡院长提到，所谓的新讲道学，不只是一种信息和知识的传递，而是一种福音神学运动。今天的内容中，会分享作为牧者如何重新思索讲道的目的、内容和形式，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自己的呼召与听众的对话。同时在节目中也会来谈一谈女性讲道者的挑战和优势。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神学院的蔡子伦院长来与我们谈谈什么是新讲道学。蔡院长将和我们来畅谈，作为牧者和信息的宣讲者，我们到底该如何重新思索讲道的目的、内容和形式，并借此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作为讲道者的呼召，并且学习有效的与受众对话和沟通。
什么样的经文，你何时用什么样的容器来承载它，好让它能够让你把你要传递的内容。我常常喜欢用容器来做比喻了，好比说我手边有一个杯子，这是我喝咖啡喝茶。但是如果你的厨房里面你的杯子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喝红酒也用同一个杯子，你喝咖啡也用同一个杯子，喝秘鲁也同一个杯子，你说都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找到对的容器，当你先决定我要喝什么的时候，你找到对的容器来承载它的时候，它会呈现一种美，相得益彰，内容会更显出它的美。好，所以我觉得讲道学者在处理形式的时候，其实比较多的是在沟通修辞，还有在对经文的处理上，你不得不你一定要列入考量。好，那在这样的派别当中，我觉得其实另外一个新讲道学很看重的是听众在讲道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那这个就可以多一点来对话。所谓的旧讲道学，我们常常可以想象的是牧者好像是唯一知道真理的人。好，那我们觉得牧者好像是拥有所有的权威。那这个其实会表达在一个牧者他讲道的论述方式。表达在他的用语、他的肢体语言、他的声音。讲道变成好像是一种牧者高高在上，上对下。那以至于60年代，我们如果用当代文化来讲，它也是开始后现代的开始。好，那后现代的人当中一个特质就是对权威已经开始反感。
对，
所以新讲道学70年代常常被认为一个新讲道学的始祖 Fred Crowder， 他写了一本，他本身是圣经学老师，但是写的这本书成为新讲道学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他的书名叫做 As One Without Authority， 就像一个没有权威权柄的人。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讲道还有讲道者 就像一个没有权威权柄的。那这个在讲什么？好，过去这种上对下好像是教导式的讲道方式，他开始在思考，在后现代的当中，人们作为一个听众，他其实想要更多的被邀请参与在这个讲道的旅程。好，所以这个讲道的旅程指的是我不是被动的坐在这里接收讲道者你给我一个命题，你给我的结论，而是我可以被邀请参与在这场讲道的旅程当中，你带领听众一起去探索，牧者你当初在跟这段经文摔跤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得到这个结论的，而不是只有把结论告诉我。那这个是非常后现代人的特质，好，就是说我想要 participate， 我想要参与。那这个 Frequata 说啊，其实这个是因为论述的关系。我刚才讲三点是讲道法，就是如果用逻辑，用哲学逻辑来讲，它是一种演绎法嘛。好，我一开始就把结论告诉你，然后一点两点三点证明给你看我是怎么样的得到这个结论。但是有另外一种是新讲道学，特别 Frequata 说更能够邀请会众参与的是归纳式的论述方式 inductive。 换句话说，我一开始我没有告诉你结论，我知道结论，但是我延后结论在我讲道中的出现，但是这个旅程我透过设计，我透过安排，那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到最后的目的地。所以我想新讲道学可以说是重新对旧讲道学的这种沟通方式，特别在后现代文化之下所提出的一种的反思跟反动。对，
是哇，谢谢院长，因为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第一个是对形式的看重，那包括像沟通学者麦克鲁汉他也讲到说，其实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我们沟通的管道它本身就在传达一些信息了。
对，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信息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去想什么样的管道，诗的方式还是以这个故事的方式 narrative 的方式，还是用三点讲到逻辑演绎的方式。那第二个，可是院长也提到说，其实过去很看重的是讲道者这个人他讲的内容，但是现在很看重的是听众他的参与。那也让我想到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万丽豪牧师，他有一次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嘿 Peter， 你讲到的秘诀是什么？他很谦卑，他就说我不知道秘诀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我常在想的。他说传统的讲道常常是在告诉别人 you should， 你应该，但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他表达方式的时候，他试着去引起听众的共鸣，是 me too， 哦，我也是。讲到彼得的时候，我也是啊，彼得会这个人啊，我也是。然后很自然的就带他进入到这个经文的脉络当中，然后去看到，那上帝对于这样的处境，上帝有什么话要说，上帝有什么作为要做。
嗯，我很谢谢你提万丽豪牧师 Peter 的这个对讲道的，我觉得很有趣哈，其实。嘉华牧师讲到也很棒，我记得你上次来台神的时候，我们师生们非常感动。我觉得其实讲道学很有趣，你本身也是读实践神学，实践神学的东西说，我们其实在做的当中，我们有领悟一些东西，我们只是没有把它用理论。其实你在讲的这个其实也是新讲道学，他重新在思考说你讲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讲到的目的我只是要教导的话，这是我们平常过去就讲道学，我觉得我们以前好像对理解就是说，甚至讲到被污名化，你看在美国的文化里面，青少年会跟父母说 Don't preach to me，你不要再对我讲。我们会觉得，然后日文的讲道叫说教，汉字叫 sekyou，说教。我觉得其实我们过去的讲道可能也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我们定义说讲道的目的就是教导，我觉得这是很多传统老一辈我们对讲道的理解。那如果是教导，我就是一个老师啊，你就是学生啊，那你就是被动的接收我给你的这些的东西。但是新讲道学在问一个问题，讲道是教导而已吗？不止，讲道是为了要转化人的生命的时候，因为我们说这是讲道要转化人的生命，是因为他重说讲道是要宣讲福音嘛？那我们说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
yeah,
power， 那任何的能力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会有改变的，好，它不会只是说只是一个information 而已，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新讲道学带来一个重新对旧讲道学的修正跟反思，是说讲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它是转化生命的时候，诶，这个转化生命不只是听众哦，也包括讲道者，那如果讲道者如果在准备的讲章当中没有进到这个经文的世界去经历这个话语所带来的转化，就很难带出同样的转化在一个礼拜的讲道的事件当中。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万利豪牧师 Peter 牧师讲，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就是很新讲道学重新对讲道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是跟旧讲道学很不一样的地方。对，
是是是，如果大家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兴趣的话，非常推荐蔡老师蔡院长写的这本《当代基督教讲道学》啊，是2011年校园出版的。
谢谢，
我觉得里面有很详细的，我们今天讲了一个小时其实很有限，可是里面有很详细的一些内容啊，包括在介绍新讲道学跟不同的流派。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
那接下来我想要换档，就是说老师刚刚讲到新讲道学的缘起跟他在回应的，也讲到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跟传统讲道学可能焦点有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讲形式，一个是看到听众的角色跟参与。那作为一个女性的讲道者，其实因为过去很多时候讲到讲台，我们想到都是男性的这个 preaching figure。其实第一个我蛮惊讶的是，刚刚老师在提到你17岁被感动的时候要服侍上帝的时候，你就想到要做牧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长老教会宗派本身就已经很接纳女牧师了。的确很少有女性在这个感动的时候的第一个想法是做牧师。那对，所以我很好奇，就是说老师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作为一个女性的讲道者她的挑战是什么，可是反过来她的优势是什么。因为既然也有挑战，也一定有她潜在的优势，上帝造男造女，所以上帝的话语的宣讲我相信也是给男生也是给女性的。可不可以请老师从过来人的角度可以谈一谈。
是是，我很谢谢嘉华牧师刚刚有这样的观察。坦白讲，我在17岁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我非常的羡慕做牧师。当时的我其实我不知道第一个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没有女牧师这样的角色在我生命当中。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的教会都是男性牧师。但是当我17岁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我的母会教会没有女牧师，但是我的宗派里面确实有一些女牧师。
Okay，
虽然是当时是比较20多年前，他是比较少数，但是确实
是
台湾长老教会其实是有案例女牧师的。女牧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面对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举例来讲好了，现在全世界各地大多数的教会，其实女信徒是比男信徒多。那你就可以想象来读神学院的女同学也比男同学多，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神学院这几年来的实况，而且是多很多。那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很高兴是读道硕的姐妹是越来越多，比男性多。那姑且不论说我们预备好了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教会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实况。我自己在北美读书接受北美的讲道学训练， 但是我也很讶异，其实我们一般认为说西方的教会可能在这个议题上会更开放，但是也不见得。好，我觉得西方的女传道们、女牧师们也经历过一段很辛苦的的历史。好，那我觉得在华人的教会，哦，当然我觉得作为一位女牧师，第一个我们可能从小许多的女传道人被呼召，跟我一样，我没有所谓的讲到母亲，我只有讲到父亲。好，所以我们很多早期的女牧师，我们的讲道会比较像男性甚至中性。
okay.
这是不可讳言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role model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比较辛苦的去揣摩一个女性讲道者，她又要担任带领一个会众的时候，那是像什么样的样子。好，可能在各行各业都已经有许多的女主管了，但是在教会的处境当中，她是一段女性她必须去揣摩。好，甚至在这股女性讲道主题的研究当中，他们喜欢用一个表达说，女性必须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讲道声音啊。我过去有不同的机会在不同的教派神学院教讲道学，好，我也真的有感受到在许多的教派当中，他们对案例女牧师到现在，就像嘉桦牧师说的，还是没有开放的。好，那我也在不同的场合看到许多女性传道人的眼泪，他们真的感受到上帝呼召他们要成为一位上帝话语的仆人，但是教会好像还没有预备好去接受这个讲道的声音。好，所以我想声音作为一个比喻，是北美从1960年代、70年代，我相信这个比喻声音做一个比喻很传神的道出说整个基督教教会的历史我们甚至有新约的圣经背书或是旧约，说女性在教会中当安静。那这样的整个的教会传统2000年不同的传统怎么样的去理解跟诠释这样的一个经文，然后在2000年教会历史的当中不要忘记确实有女性的讲道者，只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影响力可能被掩盖下来。好，我们说历史是 history， his story， her story 就不见了。好，我记得我一次教讲道的历史然后我连我自己女性我也被我的神学生提醒我有一次教讲道的历史，然后我就是按西方写的教科书把这些伟大的讲道者名字列出来，就一位女同学女神学生问我说，慈伦老师为什么都没有女性呢？所以我觉得说整个的教会历史这股讲道的声音被埋没的时候，我觉得好多工作都可做，重新的去记录这些女性的讲道奋斗史，然后讲到的声音要被找到。那我觉得我会期待看到教会未来在不同的教派当中怎么样的也能够去欣赏而且去鼓励这一股女性的讲到声音。好，那我其实会发现女性的特质，好，本来我认为教会本来就是男不能没有女，女不能没有男，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好，所以我会觉得说两种声音都是很重要。我常常笑说我们常常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教会是上帝的家，但是这个家好像我们都是单亲家庭，单亲只有爸爸好像没有妈妈。好，那我觉得几年前有出了一本书说为什么要 ordain women， 他说其实一个孩童他们做研究，如果一个孩童成长过程当中同样有男性女性的教会领导者的时候，这样的孩童长大他的整体的发展是比较健全，他也会对自己更有自信，而且懂得怎么样的去对待另外一个不同性别的群体。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希望看的是能不能从福音的角度，就像嘉桦牧师说的，上帝造男也造女，而且重点是上帝的呼召 而不是因为性别而限制了上帝的主权跟呼召的时候，教会未来怎么样也能够让一群真的感受到被呼召是要做上帝话语仆人的姐妹们，他们的讲道声音也能够被听见。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未来神学院在这点上能够突破，而且教会也能够跟进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看到一个在福音转化下的教会跟神学院，我们重新的对恢复上帝对我们的计划。
谢谢院长。因为今天我们讲到，但是在新约的这个用字可能就是做先知讲到的那跟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用来讲讲到的这个字。
对，
而在旧约我们也看到其实有许多的女先知也是上帝把话语赐给他们，
对，
然后他们对那个时代来宣讲。好，那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阅读圣经理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旧约新约不同的角度来去分辨去查验，所以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的确刚刚院长也提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当我们活在一个成长的背景当中没有一个 role model 的时候，的确很辛苦。我自己在回想，我是一个男性嘛，所以我学好像这个有很多的 role model， 我都发现即便作为一个男性有这么多的男性的讲道者的 role model， 我都还是有很困惑的时期。就是像我当我第一次20岁第一次讲布道会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我讲话那么像我从小听到大的这个主任牧师朱长乐牧师，
真的
原来我的很多的用词啊巴不得或者是一些这个语助词都非常的像，包括讲到的口气都非常的像。
对，
那后来到了北美牧会也发现被另外的一些人影响包括陈义豪牧师啊，那包括有一段时间唐崇荣牧师常来台湾，无形当中也会受到唐牧师的影响，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年轻一代的牧师都会受到影响。可是连我自己有这么多的 role model， 有的时候都很困惑，就是I cannot find my own voice， 就是我自己的声音我找不到。就是我好像我可以在讲台上演出别人的样子。包括我有段时间很喜欢 Tim Keller， 凯勒牧师的讲台。
Timothy Keller， 对。
但是就是我每一次试着去效法他讲道的方式的时候，我都是失败收场。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天哪，我在台上我不知道我是谁。后来我才发现说，真的要找到上帝给你的 voice。当然找到自己的 voice 可能是有时候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是需要透过模仿，就好像小孩子长大都是需要透过模仿，可是慢慢找到自己的 voice。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男性的讲道者尚且这么辛苦院长提到作为一个女性的讲道者的确好像在摸索的过程当中这段路会更辛苦一些，但是也很感恩，就是说在过去这段时间看到各地的华人教会其实也慢慢的有不同的女性的讲道者出现了。那我相信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来说，他们有更多元的典范可以去学习，并且在这个当中找到上帝给予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哇，我谢谢彰化牧师你的这段分享。是的我们常常讲说女性找到自己的声音困难，透过你的分享我觉得其实也道出说许多男性的讲道者他可能也在找自己的声音。我印象好深刻，我从小小时候在听一些牧师讲道的时候，印象好深刻，这个牧师台下讲话就不是这样，但是一上台就变成一个某书香啊。
是。
对。那我有时候才发现说然后特别彰化牧师你是一个 PK 啊。我们最近刚好有一个学生也是 PK， 我们就发现他的讲道语气跟他爸爸好像哦。所以我回应你的问题说，真的就是说讲道的声音有时候我们甚至有，我也曾经怀疑过说讲道学的老师在短短神学院一个学期的讲道学有没有办法教学生。我觉得 yes and no， 因为我常常觉得一个神学生他影响他的讲道更深远的就是他从小听熟悉的讲到父亲或母亲。但是我觉得透过你的分享我非常 amen 因为我觉得男女传道人都一样，我们其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一个经过不断的正反合。也因为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声音，但是在成长的当中我们又再次的被挑战说这个不是你。我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确实女性她会更辛苦，因为这个声音要包括这个文化 他能不能接受，第二这个文化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跟期待、嗯哦、那甚至在成长过程当中很多女性已经就不太敢表达自己的声音、哦、所以、曾经有一个讲道学者，他女性讲道者，我觉得这句话我很阿们，他说对一个女性传道人讲道者来讲，如果你可以勇敢的说出你的看法你的声音的时候，也开始表示你从一个迈向一个成熟的开始、嗯、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嗯、那我觉得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不见得只有女性传道人，当男性的牧者也能够、嗯哦、不受、哦、我觉得进一步了解男性整个文化加诸在男性上的期待、嗯、刻板印象、哦嗯、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说、嗯、那种刻板印象导致有些男性他没有办法真的说出他的声音，而他是需要模仿一个他认为可能是更有魅力更有说服力更有权威的声音，来借他的声音做我的声音、嗯、所以我觉得男女所面对牧者所面对的可能是一样、嗯、我们这个是一辈子我们需要去不断的探索跟寻找的。
谢谢院长的分享，虽然我还有两题还没问，但我们时间大概没有办法了但是刚刚院长最后讲到的最后，我也真的觉得说其实一个人生的提醒，作为一个讲道者，我们需要常常的去聆听上帝的声音，以至于在众多的声音当中我们能够透过聆听彼此的声音，聆听上帝的声音，而找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声音。再次谢谢的院长，谢谢院长的分享。
好，谢谢谢谢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从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学到了从旧的讲道模式，也就是权威式的上对下讲论说教，口气是你应该怎么做，而道与听众一同的参与生命的转化，也就是讲道者和听道者一样，我也同样的经历生命中的软弱，透过神的话语，我如何的转换，如何的生命改变。仔细的来评估一下，如果你是一个讲道者，你的讲道模式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您是常常对会众提到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吗？还是 Me too， 我也是，我也是同样的经历，我有同样的软弱，有同样的挫折和同样的失败，因着神的话语不断的调整修正，我的生命逐渐的改变，越来越有基督的荣美。同时也提醒我们要不断的聆听神的声音，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真正传达神心意和话语的讲道者。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在你同在里，夫妇敬拜，享受在你荣耀圣洁中，在此时此刻，敞开我心。